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我们知道圣经箴言是所罗门王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，那么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的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了100个灵修美文，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。语言平实无华，意境深远，发人省思。本书的作者雷·普里查德是一位牧师，他的著作有《深信不疑》《圣灵之名》以及《灵魂之锚》等。本书将上帝的智慧融入你的生命，是所有寻求智慧人生者的福音。世界令人迷失，本书将引领您回到真实。如果你渴望了解生命的真谛，那就跟我一起开始这趟灵修之旅吧。今天继续和您分享的是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3个主题：适度、动机和才德。适度，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。圣经箴言30章7到9节说：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虚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。如此祷告的人一定有着深厚的人生阅历，他亲眼看到有人靠撒谎和欺骗爬上了高位，但最终因不诚实而一败涂地，所以他祈求上帝使他远离任何虚假和谎言。他也曾看到穷人因走投无路而偷窃，还有那富人自以为拥有一切而离弃上帝。他们会说，有上帝吗？即使有上帝，我也不需要他。因此他祈求赐给我日常需用的饮食，既不贫穷也不奢华的中产阶级生活。这令我想起主导文的第4句，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圣经中的饮食不仅仅指字面意义上的食物，还指身体上和物质上的一切生活所需。马丁·路德在教义小问答中对此做了相应的阐释：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马丁·路德回答道，即使我们没有祈求，上帝也早已将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了，对一切恶人也是如此。我们在这祷告中用这句话，目的是求他使我们知情知意，以便我们能用感恩的心领受这日用的饮食。这里所说的日用的饮食是什么呢？它是指一切养生和身体所需之物，如饮食、穿戴、房屋、田地、牲畜、钱财、虔诚的配偶和儿女，以及用人、正直的管理者、信实的朋友、忠厚的邻居，还有政治善良、国家太平、风调雨顺、岁岁丰盈、身体健康、有德行、有美名等等。等等指的是其他未能列在这个清单上的任何日用的饮食。也就是说，饮食一词其中包含了身体和物质上的一切需要。你如此祷告所求的不仅仅是食物，而是一切的生活所需。这样的祷告是要我们懂得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完全仰赖上帝恩赐我们所需用的一切。即使像一片面包这样微小的需要，也要祈求，借此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关爱是何等细致入微。正如马太·亨利所言，在一切微小的需要上都祈求上帝，就表明了基督的门徒是每日有够用的供应，不多也不少。我们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像基督一样的品格，好使我们远离一切拦阻我们获得这些品格的境地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。鉴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最有益的，或许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是比较适合的。让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。一，在离开人世之前，你最想向上帝祈求哪两件事呢？你真心愿意按照箴言30:7-9的内容祷告吗？二，在随后的3个月里，你最想操练自己哪方面的品格呢？
心烦忧，主耶稣，让罪恶心中枷锁牵。今日我受恩惊怕，只觉得极重。主耶稣，求让我紧握你的爱。让我心冷淡，偏向歪路走。主耶稣，从实昨天至不变改。今日我随我最紧紧一生最美。主耶稣，求让你真爱暖心里。 这身福音再重不是主耶稣，求让这心真真爱是今日我忘掉自我，很欠你谁天主耶稣，携着我的手再跨过，主耶稣，若每天挂虑使我心烦忧，主耶稣，让罪恶心增加手边，今日我受下恩惊怕，只觉得结束，主耶稣，求让我紧握你的爱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动机，明察秋毫。圣经箴言21:2说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有一个人遇到的麻烦很简单，他显然是被蓄意陷害，然后被开除了。很明显，因为他发过一两次脾气，从此老板便十分厌恶他，开始找机会想把他赶走。后来，老板终于得逞了，这事情确实很不公平，但毕竟这是弱肉强食的社会。当他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的怒气、愤慨和失望溢于言表，而且事情并没有以他被解雇而结束，公司正在反击他提出的失业索赔。我问道，你所在的工会如何看待你的事情？他耸耸肩说，工会只能尽力而为了。虽然他因失业陷入窘境，但他真正的痛苦并不在于失去工作本身，而在于愤怒正一点点吞噬着他的心。怨恨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在汩汩流动。他说，牧师，我来向你求助，因为我讨厌继续这样生活下去。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歧视是一种什么滋味，这深深折磨着我，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。还有另一位女士，当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，我从他的言谈中也感受到了他内心深深的痛苦。他说，我再也不想伪装下去了，多少年来人们看到我总是说一切都令人满意，他的生活很完美，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令人满意，而是糟糕透顶 已经很久了。终于在默默忍受多年之后，他决定打破僵局。这是危险的一步，因为他的朋友并不能理解他的决定。有时候人们宁愿强颜欢笑，把苦水往肚子里咽，佯装生活总是阳光灿烂，这样他们就不用为生活的凌乱而烦恼了，也不用认真对待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了。所谓的好人，就是要规规矩矩的生活，装作一切顺利，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。一位朋友的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你还记得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故事吗？那样的事情也在我身上发生了，我无法解释，只能说在被炫目的真理之光照射的那一刻，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。从那时起，一切都变了，我深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。但我深信，痛苦是成长的必由之路。他说得很对，不经历痛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。那位失业的朋友正在学习这个功课，那个决定不再伪装的朋友也是如此。你想变得更好吗？你完全可以，但首先你必须经历痛苦，然后才能到达目的地。从耶稣的教导中可以得知，真理必使你得自由，但首先它必令你痛苦。所罗门也曾说，也许你自我感觉良好，但那并不重要，上帝要从你的心开始动工，他鉴察剖析衡量你一切的动机，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火眼金睛。这乍听起来让人觉得胆战心惊，但随后将是对你医治的开始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。一，如果你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写明给每个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呢？二，现在你生命中的哪些部分需要上帝鉴察、剖析和医治呢？
我还可惜，还可感恩的心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欢迎继续收听。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是所罗门的智慧这本书中的才德这个主题。才德，贤德妻子的榜样。圣经箴言31:10说，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箴言最后一章是一首离合诗，每一句都是以不同的希伯来语字母开头，有位评论家称其为为妻之道字母表。才德这个词在旧约中出现过246次，它一字一个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词，该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不同，可分别译为力量、勇气、英勇、灵巧和财富等。当作者说德才兼备的妻子胜过红宝石的时候，这个词可移为财富，正如美名胜过大财一样，德才兼备的妻子比世上任何财富都更可贵。一个德才兼备的妻子具备很多可敬的品德，如她是丈夫的依靠，是祝福而不是负担，对丈夫忠贞不渝，勤劳、勤勉、有秩序、精明、自信、做事主动、富有同情心、未雨绸缪、穿着得体，是丈夫事业的好帮手，是当地出色的生意人，有好名声，智慧又善良，勤勤恳恳操持家庭。她的丈夫和儿女都称赞她，因为她不依靠艳丽和美貌，而是敬畏耶和华。她享受劳作所得的，美名传遍全城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女性们都在惊叹箴言31章对一个完美妻子的描绘。一位贤德的妻子，母亲和成功的女企业家，这乍看起来让人觉得是个女超人，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女人。其实所罗门所描述的并不是特定的某一位女性，而是所有敬畏上帝、相夫教子、操持家庭、发挥自己能力和恩赐、祝福他人的贤德女性的生命写照。以上所描绘的妻子形象，应当是所有女性的榜样，也是男士们择偶的标准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芳名，但确信她必定敬畏上帝，并且活出了她的信仰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因为只有敬畏上帝，她的生活才能如此和谐有序。也因为她爱丈夫，扶助丈夫，用自己的恩赐增添家庭的财力，并尽心尽力地履行生活上的责任，所以上帝大大祝福她的家庭，也使她的美名传遍全城。箴言以描述有才德的妻子结尾，这并非偶然。贤德的妻子与悍妇、淫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最终与才德女子最亲近的人都赞美她。在丈夫的眼中，没有谁能比得上她，她的儿女也称她是受祝福的人，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赞他。她是已经为人妻或者将要结婚的女子效法的榜样。尊敬的女士们，你们要好好体会箴言的这一章，要铭记这些为妻之道，并求上帝帮助你成为一位贤德的女人，那你也必得称赞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愿上帝祝福你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